经，还是生物学的博士，是博士生导师，现在在北卡罗来纳州做教授，终身教授。同时呢，他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是长老，带领在那边的一个教会，他们教会大概有三百人左右。这是在服事方面，在这个职业方面呢，黄长老呢也很成功，他建立过5个生物的公司。我想在他讲道当中呢，他也会分享他这方面的经历，特别是在最后一堂呢，他也会讲在职场和服事这两个方面怎么平衡，在这方面给我们讲最后一堂的信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交给黄长老。
谢谢你 ，Peter。瑞士怎么好像把这个暖气弄得很充足啊？我这个人挺怕热的。不要紧，没关系啊，不要动啊。对，那个能听得见吗？后面也可以听得见吗？
可以。
好的。其实我教书很多年，我发现坐在后面就是不想听见。我们当教授常常一厢情愿，医生您听得见吗？听得见吗？好像以为后面都很想听到，其实根本就不想听，坐在后面就想睡觉。对不起啊，跟你们开玩笑的。那么我从美国来，代表这个美国的弟兄姐妹们向瑞士的弟兄姐妹们问安，主你们好，
好，
感谢主。那么你们都能够听得懂我讲普通话吗？我的普通话讲得不好，比你们香港来的好一点。对，这位姐妹很努力，对，感谢主。那么今天晚上呢？要跟大家讲一个这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呢是从这个，请下一个，不要听呆掉，对，好。那么这是师母啊，你别站起来，给大家。我们这个信息是从《使徒行传》出来的啊，那么我来读，你们听哈。我将到大马色，这个我。是保罗，这个初代的教会里面最大的一个使徒，他的名字叫做保罗啊。那么，所以呢，这一段话是保罗他自己说的话啊。那么记录在《使徒行传》第22章里面，他说：“我将到大马色，大马色就是今天的大马士革，在今天的叙利亚啊，就是那个打仗的地方啊，现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地方。”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听见了，看见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所做的一切事告诉你。那么，请你不要弄那个 mouse 的。好 ，OK， 好，谢谢啊。好，可不可以请你看下一张？好的，那么下一张，这个保罗先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有人说啊，如果大家回顾这个人类的文明历史当中啊，实践最重要的事情。结果我很惊讶地发现，保罗归主，就是保罗信耶稣这件事情，是十大最重要的人类文明。这人类文明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包括我们中国人发明这个印刷术，印刷，这是很重要的啊等等等等。但是我们没想到，保罗信耶稣这件事情是十大很重要的事情当中一个。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信了耶稣以后，才把基督教从当时的耶路撒冷跟巴勒斯坦这块地方传进了欧洲，到欧洲。那么诸位知道，你如果晓得整个的欧洲的文明是基督教的文明，那么虽然今天呢， 欧洲啊大部分的国家，我不知道瑞士的情形怎么样，我是我这虽然是第三次到瑞士来，但是从来没有来过我只去过巴塞尔两次啊，而且两次都是公差，很快的就走了，很短的这个一个访问。那么所以我不大清楚瑞士的情形，但我知道在英国、在法国还有在德国很多地方，现在基督教基本上示威哈、就是越走下坡。那么但是呢，这个欧洲的整个的文明的确是建立在基督教上，这是不容置疑的哈、任何人去看欧洲的文明史就知道。那所以呢，保罗是第一个把基督教传到欧洲来，所以他的这个功劳很大哈。我们看下一张。所以这一段呢是保罗的他的这个见证，就是他怎么信耶稣的啊。等一下我告诉各位，保罗以前是强烈的反对耶稣的啊，他是不但反对耶稣，而且到处去抓基督徒的，抓起来以后呢就把基督徒啊要么就是关在牢里，甚至呢用石头打死啊，像斯蒂凡那个第一个为主寻道的这个基督徒叫做斯蒂凡，那么就是在这个这种情况之下就为主寻道。那他这样子的一个情况180度的转过来，变成了一个基督徒，不但变成一个基督徒，甚至把他的下半身完全奉献给主啊，然后把基督教传到欧洲去啊，这件事情可见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啊这段故事，所以这段故事呢，这个保罗的见证《使徒行传》里面出现过三次。我们看下一章，这是这之间的第二次了，讲的比较详细。那么我们再看一张哈，再看，对，保罗他的原名叫扫罗，扫罗就是他的犹太人的名字。那么他是在这个罗马人叫，就是当时用这个罗马，因为整个的当时是罗马帝国的这个领土啊控制之下，所以呢罗马人叫他保罗，那么是这个犹太人叫他扫罗。原来是一个青年才俊的，前途无量。你看下一张，但是呢他就是拿了这个祭司长的文书，要到大马士革，就是大马色啊，去抓基督徒的时候，结果已经快要到大马士革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发生了。而且那个时候呢是在中午的时候，他说在晌午。我们看下一章，因为呢下一章他说有大光照耀。我们看下一章哈，这很明显的是一个很超自然的事情。为什么呢？有人说保罗大概是天气太热中暑了哈。对，我想不是的，因为怎么你等一下看就知道，他一个中暑的人虽然昏倒醒过来以后不会眼睛瞎的啊，他醒过来以后他眼睛是瞎的啊，所以说很明显的它 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看下一章，所以保罗听见有声音对他说话啊，然后再看下一章，这说什么？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有个大光，他看不见人，但是大光而且四面照着他，假如说是一个太阳光，他从这个方向过来，对，但他不是，是四面照着他啊，所以而且光线很大，所以保罗就扑倒在地上面，然后就听到一个声音跟他讲话，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逼迫的不是是基督徒，不是耶稣啊，为什么这个声音会问他你为什么逼迫我？可见我们看下一章，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耶稣啊。我读到这里我是心里非常的这个感觉的非常的温暖。为什么道理呢？因为耶稣基督跟我们所有跟随他的基督徒是完全同心同意的，就说任何人逼迫我们的就是逼迫耶稣，耶稣感同身受啊，这点非常重要。好，我们看下一章。所以呢这个时候啊，保罗问了他的第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两个问题，对不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啊很简单，他主啊你是谁？所以保罗晓得这是看到一个异象，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一个超自然的一个神向他显现，但他不知道这是谁，这个神是谁不知道，因为他以前是反对耶稣的，对不对？所以我相信当这个他问这个问题，结果听到那个声音跟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我相信保罗大概吓得一身冷汗出来。他没有讲他的反应怎么样，他说他匍匐在地上。我相信那个时候唯一的一个反应，发现 他所反对的，去逼迫的，原来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原来那个耶稣就是上帝，哇，不得了，这个冒犯的上帝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他匍匐在地上，他无地自容。我相信他冷汗直流，他一定有心里有非常非常复杂的这种情感在他的心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呢，遇见耶稣的情况都不同啊。我第一次我小时候去过教会，但是那是跟妈妈去的，那是不清楚。我真正的自己的意思去教会的时候啊，是因为我听说教会里面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姐妹，我太太，所以我的用意不好啊。对，我不是去听福音的啊，我是当然去追女朋友的啊。但是你不管怎么样，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你遇见了耶稣啊，耶稣都向你显现啊。对保罗来讲，他看到一个异象；对我们来讲，耶稣用他圣经里面的话对我们说话，感动我们。我们遇见主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结果都一样。为什么？就是我们都最后认识了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好，我们看下一章。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该问同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主啊，你是谁？我知道今天还有一些朋友们，你还没有信耶稣啊，不管你什么原因，来到这个灵会啊，可能是被人家骗的。我们在美国常常有这事儿啊，这个我常常在九月的时候去参加这个福音营，那么就有一些人，前天才下飞机。然后时差一倒过来，人家跟我说那个地方很好玩，我别骑马，是吧？这我就来了，结果原来是这个，哈哈，也信耶稣了，哈哈，很奇怪啊。所以说耶稣是谁啊？我们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应该问。所以我们今天要花一点时间啊，容许我来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所认识的耶稣是谁啊，跟你介绍这位耶稣。那么首先呢，耶稣自我介绍，他说我是拿撒勒人耶稣。他特别提到拿撒勒人啊，因为他的生在拿撒勒啊。拿撒勒是什么地方呢？拿撒勒是在巴勒斯坦啊，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小地方。那个地方呢，穷乡僻壤啊。我两年前跟师母啊，我们去这个圣地游中，我们还特别跑到拿撒勒去。拿撒勒那个地方呢，今天如果不是因为那是耶稣的故乡的话啊，恐怕还是一个很穷的地方。但是今天因为变成一个游览圣地啊，好多人到那边去哦，所以现在那边稍微好一点啊，就有很多的这个观光业啊，对，在那地方旅游事业啊。那么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个人叫做拿单业，第一次人家跟他讲，说是我们遇见了那个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就是救主。救主，我们遇见那个救主了啊！然后谁啊？他说是一个拿撒勒人叫耶稣的。那拿单业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你看这个非常，这就跟上海人一样，上海人说那个乡下人啊，上海人瞧不起乡下人啊。后来我才发现，所谓乡下人，什么在闵行啊这个地方就叫乡下人，今天已经都是城市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上海人也一样啊。瞧不起这个其他人，那犹太人一样嘛，犹太人瞧不起拿撒勒那个地方的，啊，我看犹太人瞧不起的地方还很多了，不光是拿撒勒，对，那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他说这怎么可能？拿撒勒这个地方居然还出个人类的救主，人类的救主应该是威风凛凛，对不对？出生在王宫里面，啊，少说也应该诞生在耶路撒冷，对不对啊？应该是京城嘛，对不对啊？在我们中国的话，应该诞生在北京，对不对啊？而且应该威风凛凛。但没想到，他一个拿撒勒这个穷乡僻壤啊，你看再看吧，这个是一个被人藐视的地方。我们再看下一个，他是一个犹太木匠。为什么他是木匠呢？因为他爸爸是木匠，他爸爸是他的义父啊，不是生父啊。耶稣是童贞女所生的啊，有人说这怎么可能？童贞女怎么可能生孩子？哎，你知道吗？在两年前，英国有一个报道，有一组科学家哈， 拿了一个女人身上的一个细胞，然后呢经过一些这种基因的改造的，就会产生一个精子，产生精子啊，你知道吗？精子它是减速分裂以后啊变成一个精子，对。所以理论上讲它完全可以啊把这个精子再摆回这个女人的身上，让她怀孕，然后就生了孩子，懂了意思吗？现在童女能够生孩子已经不是一个天方夜谭。好，我们继续看啊。那么他没有受过任何的正式教育，没有上过一天学，圣经上面没有说他上过学，对。所以呢他就是一个在家里面，这个了不起的话就是爸爸妈妈教他们一点啊这个圣经和当时的这个旧约的圣经，然后呢学一些这个犹太的这些文化。那么没有钱啊，他耶稣基督传道的时候曾经这样说，他说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就是他自己，今天晚上枕头的地方在哪里不知道。所以他们常常在野外找个地方就露宿，因为没有地方睡觉，所以过了这个非常贫穷的生活啊，非常贫穷。我们再看他绝对没有地位，我刚刚说过如果是人类救主来应该威风凛凛，对不对？没有，他非常的卑微啊。然后呢再看下面，生在马槽。哇，我心想啊，我这个人类的救主为什么生在马槽里？我们今天这个不管再穷的人恐怕再生的话也不会生在马槽里。你知道耶稣基督为什么生在马槽吗？因为那个时候啊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那个皇帝啊下一个命令户口普查，意思说你不管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你要回到你的本乡本土本籍啊那个地方去报户口，你知道吗？罗马帝国要找要看他整个帝国里面到底有多少人，你知道就是户口普查啊，这样子。你好比说你们啊你是香港来的，那户口普查你要回到香港去登记。那么耶稣的义父跟他的母亲玛利亚都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王啊。那么大卫王是伯利恒人，所以他们回到伯利恒去报名上车啊。但是大卫他作为一个王，他有很多的孩子，所以他的后代很多啊，后裔很多，所以都跑到伯利恒去。伯利恒是一个很小的，今天伯利恒是耶路撒冷的这一个郊区啊，算一个郊区，已经在大耶路撒冷里面了啊。但是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小村子，一个小村子里面大概没有什么酒店，大概了不起一个酒店或者两个酒店，一下子就住满人了。所以玛利亚虽然那个时候重孕，马上随时都要生了，但是呢，却没有人愿意把一个房间让出。我心想啊，只要看到一个女人已经重孕，马上随时都要生了，应该有点爱心嘛，对不对？大家挤一挤，也应该挤个房间出来，让这个怀孕的女人应该对应该有她自己。没有，我先来，我已经交了钱，这个房间是我的。你知道我听我一位教会的弟兄讲，他说他的孩子上这个幼儿园，就是在上幼儿园以前他家里面都讲中文的，是不是？到了幼儿园去呢就学了英文，第一个英文字学的什么 mine， 我的，懂吗？ mine 这个字是我的意思。什么东西呢？就说这个是我的，跟人家抢啊，抢玩具啊，抢什么东西的时候，这是我的 ，mine。他学会这个字，哎呀，你知道，我们人类的救主来到人间，却诞生在人类的自私自利当中，因为这是我的，我不愿意让，不跟人家分享，所以你活该。你虽然重孕，你晚来吗？你就到马槽去。你知道马槽啊，今天你看那个圣诞卡上面，哎呀画得好漂亮啊，对不对？我告诉你马槽绝对不是那样漂亮，里面又脏又臭啊。我心里面想，我说一个女人生孩子在那样的不卫生的地方，我感谢主啊，耶稣还活下来，真是没有这个小 baby 就死掉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一件事。你仔细想想，那关动物的地方，那里面都是那个马槽，那个动物的排泄物啊，脏得不得了，它就生在那儿。 因为酒店里面没有地方，没有人有爱心愿意让一个房间给这个可怜的女人啊。结果长大以后呢，他却死在十字架。我们等一下再讲十字架哈。十字架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罚，他为了要救所有的人类，要为所有的人类的罪要付上代价，这点非常重要。为什么神来到人间要死得这么惨？十字架是两根棍子，大棍子，大粗木棍子，像这样粗的木棍子啊。然后呢，用钉子把它钉起来，然后一个活生生的人钉在上面，左手一个钉子，右手一个钉子，然后两个脚叠起来，一个大钉子打进去，这样子一个人就挂在那里。一个健康的人啊，在上面三天三夜都不死啊。一个慢慢的凌迟处死的这样子的一个刑罚，非常的残忍。当时在罗马帝国里面，只有什么专门对付那些，就是说罗马帝国有很多奴隶啊，不是罗马自己的公民。人家有罗马帝国的公民权，像保罗有公民权啊。保罗不晓得他为什么有公民权，圣经上面从来没有讲。但是如果你有公民权的话，你就绝对不会用十字架的刑法来处死，就算你犯了死罪，那也是不是上断头台。像保罗后来听说他寻道的时候就是断头台，这样就死得很快很干净。但是耶稣基督呢，却是在十字架上面慢慢死的，而且他不但死在十字架上，他在死之前，在被人家用鞭子打，我们等一下再看。今天是礼拜五，下个礼拜天，就马上要来的礼拜天就是复活节，所以这个礼拜五呢叫做受难节，我们在美国叫做 Good Friday。 我以前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人家跟我讲今天是 Good Friday， 我说怎么 good 啊，就除了放假一天假以外，怎么会是 Good Friday， 哪是好在哪里也不知道。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不认识耶稣，但是为什么把它叫做 Good Friday， 是一个好的礼拜五？为什么？因为好在人类的救主神自己来到人间，替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所以我们整个人类都有盼望，能够得救，有盼望。所以好在这里。但是对耶稣来讲的话，他是极端的坏，坏的不能再坏，因为他受的痛苦非常大。好，继续看，我已经讲过他生活潦倒，我们再看，但他却有极大的权柄，也有极多的人跟随他。我们看一下，他医病赶鬼。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一一的去讲他这个医病怎么医病，什么样的病医赶什么样的鬼，他什么病都能医，他什么鬼都能赶啊，这是很奇妙的，他有很大的能力。然后呢，他有一次能够用五个小饼两只小鱼让五千人吃饱，还剩十二篮的零碎。哇，这很明显的神迹啊！这个五饼二鱼大概只能做几个三明吃饱，对啊，但是他却让五千人吃饱，而且圣经里面讲清楚，这个五千人的人啊是男人，还没算女人跟孩子呢，这加起来肯定上万。就是五个小饼两条鱼居然能够喂饱那么多人啊，怪不得圣经上面说那些人呢要永待他做王。为什么道理？哎，我以后我这吃这个肚子就解决了啊，对不对？所以没问题了啊。结果耶稣基督说，他说你们来找我就是因为你们想吃饼得饱。所以这个耶稣基督一眼就把他道破他们的阴谋啊。对啊，所以这犹太人当时也是啊，吃饱不容易啊。对，但是他这个神迹非常非常的奇妙啊。那么就我想起我下一张，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拿破仑，对不对啊？在你们这个邻国这个法国，对啊，拿破仑英雄一世，对不对？到最后呢，他战败了，瓦铁卢打败了以后，那么后来他就丧失他的这个权力，结果就被法国人呢、关在一个岛上面，在地中海。一个岛，对。然后这是跟他一起关起来的一个他底下的一个将军写下来的日记写下来的。他说有一天呢、拿破仑跟他的将军们在那个岛上面散步，然后就很感慨， 他说啊，我们算算看看这个历史上有哪些英雄啊，可以算出来啊，第一个是这个亚历山大 Alexander the Great 啊，亚历山大帝，这是他是英雄。然后凯撒是英雄啊，罗马的一个皇帝啊，了不起，他是一个英雄。然后再算吗？当然就是我了啊，就是拿破仑了。他说你看我们这些人啊，虽然英雄一世啊，但是到最后呢都没有了。当我们做英雄的时候，有成千上万的这些军人愿意为我们舍命啊，这个去冲锋陷阵，对不对啊，这个杀敌啊很多。但是呢我们这个英雄的时间很短，大概就是十几年二十年就过去了。然后呢我今天呢就在这个小岛上面，再没有人要为我舍命。可是那个拿撒勒人耶稣啊，2000年前就有人为他舍命，一直到今天还有人继续的为他舍命。但是这个人他的魅力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愿意为他舍命？很奇妙啊！所以他就自己感慨啊，我当初虽然到教会去是啊，看这位漂亮的小姐，对，那我也听到一些啊，这个有关耶稣的事情，我也开始思考。这个我当初的想法是啊，这个教会的基督徒都很好，他们人也好啊，他们也是非常的和蔼可亲啊，而且没有诡诈。我当初我记得我跟他讲，我说你们基督徒啊交朋友很好，不过你们基督徒啊这里有点问题。我明天要跟大家讲啊，我明天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信耶稣的过程当中最大的一个困难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创造的问题啊，因为我一直相信是进化论嘛，是不是？那怎么说是圣经上面一开始开宗明义就讲这是创造的啊，我不能接受。对，不是你们基督徒这个有问题，你什么时代了还相信这个东西啊？可是久而久之以后我就发现，哎，我说假如说是只有几个人这里有问题那就罢了，怎么那么多人啊都有问题啊？而且不但有问题，这些人还为他死啊，而且不是光只有一个时代有人死，历史里面已经2000年前到今天还有人为主寻道。哎呀，我说这个就是搞不好有问题的是我不是他们，对不对？所以我开始自己反省啊，所以这个它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啊。好，我们看，现在我们要看一些这个图片啊，这个图片是这个有一个电影叫 Passion 就是受难节啊，这个几年前拍的，非常的好。那么它是按照路加福音啊拍的，这个福音书有四本，里面有一本叫路加福音拍的。那么他上了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你看他全身啊被打得个血肉模糊。你知道这个罗马人的这个皮鞭的话，把皮鞭的鞭梢上面有一个铁钩子，有个倒钩，一鞭子打下去，连皮带肉拉开一块，就打得血肉模糊的。打完背后，打前面，哇！所以呢，他就是打得浑身稀烂。你知道，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在十字架上面可以三天三夜不死，但是耶稣基督却6个小时就死掉了。为什么道理？原因就是因为他上十字架之前几乎是半死的，啊，已经很大很大的创伤。然后他上了十字架以后，他做的第一个祷告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不但为钉他十字架那些罗马兵祷告，事实上我们基督徒管这个祷告叫做大祭司的祷告，是说他是为全人类祷告。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全人类都直接的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但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面这件事情却是为了你我的罪，所以跟我你跟我都有关系，懂吗？所以他这个祷告是为所有人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不晓得有那么大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大家犯的罪嘛，我们都要到这个地狱去了。结果因为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的关系，所以我们不会走向这个必然的灭亡，反得永生啊。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啊，不是灭亡，反得永生。罗马书第5章第8节这样说，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为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带着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你知道耶稣基督啊，曾经把他自己啊比喻作一条蛇。你知道圣经里面一直把蛇是代表魔鬼的啊，是代表邪恶，代表罪恶。结果耶稣基督把他自己说，我就是那条被举起来的蛇。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神把自己比喻成像这种罪恶的东西呢？我后来钻研一想，你知道挂在十字架上面已经不再是神了，他那个时候是担当了全世界人类全世界所有人的罪在他身上，他真的就是一个最丑恶最丑恶的蛇啊，挂在那里。他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罪要付代价。你知道我们常常跑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慈爱，哎呀你爱我啊，我非常的高兴啊。对，我们对神的慈爱这一面我们非常容易接受，但忘了我们神有严肃的这一面。神的严肃这一面就是你犯罪他就要惩罚你的。我们中国人知道嘛，对不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乃是什么时候未到，我们都知道的，要有报应的。现在问题是这个报应加在我们身上嘛，我们受不了，所以神来到人间带着我们的报应加在他自己身上。所以十字架有人说是两根棍子，对不对？两根木头啊，一根木头叫做公义，另外一根木头叫做慈爱。公义跟慈爱这两件事情是不能够同时满足的。你想想看，我小时候我儿子这个调皮捣蛋，我说你再调皮捣蛋爸爸打你三把三大板，结果他调皮捣蛋我要打他的时候病了，心里不舍得啊，对不对？三大板就变成一大板，那真正打的时候变一小板，后来就身体就酸了，我就妥协了嘛，对不对？我自己的公义就妥协了，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我爱他，对不对？所以你有爱，你爱他，你就只好妥协，就牺牲了公义。但你如果要成全你的公义，你真的打他三大板的话，他哭得要死，我心里又舍不得。你看看我的慈爱又哪里去了？所以这是一个矛盾的。唯有一个情形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神自己变成了人，他自己一点罪都没有，却带着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代替我们去承受这个罪的代价。所以同时满足了上帝的公义，也满足了上帝的慈爱。好，我们看哈，然后他从死里复活，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不是三日以后才从死里复活，他是礼拜五上了十字架，第三日就是礼拜天他就从死里复活了。礼拜天刚刚天亮死里复活。那么这件事情，哎呀，这死人怎么可以复活啊？这怎么可能的事情啊？你知道什么叫做不合科学啊？我先说什么叫科学。科学就是上帝所创造的自然世界以及掌管这个自然世界的这些定律，他比如说物理律、化学律、生物律、数学律等等等等，研究这些定律的人叫科学家，对不对？包括我在内。但如果科学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当然可以在适当的时间，在一个特别的地方，为了一个特别的目的，打破这些定律，做一些不受这个定律所控制的事情，叫做神迹，懂吗？斯蒂夫就是这样。所以斯蒂夫，你不能说，哎，你让一个死人复活，看你要是复活了，我就相信。不能够 repeat， 你知道吗？不能够重复的。科学可以重复的，因为这不是科学。所以你要研究一个事情，一个神迹发生过没有啊？你要从研究历史的方法来研究，到底有没有人证，有没有物证，你懂意思吗？这些事情到底发生过没有？然后才相信他啊！你知道这个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呢，很多人看到，不是说只有几个人看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在世上又活了四十天，然后再走。这个四十天当中，圣经记载有一次一时五百人看见啊，我心里面想，假如这件事情是个假的，后来他的门徒出去 传这个耶稣的时候，都说他从死里复活了，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神却让他死里复活，你们有祸了，赶快悔改。传的信息就是死里复活。我心想，如果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假的话，五百人当中有一个人跑出来说，你说某年某月某日，那五百人在那里出来，我也在那里，我就没有看到。只要一个人这样讲，这个谎言就拆穿了，你懂意思吗？因为这个事情才刚刚发生了，人证很多了，没有一个证，很多人看见，而且包括他的一个弟子叫做多马 Thomas。 对，你知道多马他是一个科学家，他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他有一次耶稣来给他门徒显现，他不在，他不想把你就完去了。对，等到耶稣又走了他才回来，然后他的这些门徒就看，哎呀，我们的主复活了，开玩笑，死人怎么可以复活？我不但要亲眼看到，我还要去摸摸看，因为我知道他手上有钉痕，哎，他肋旁有一个枪伤。那是什么？因为罗马人啊，执行死刑啊，要搞清楚到底死了没有啊，看一下那头垂下来好像死掉了，他就拿一根长枪啊，对准他的心脏，嘣一下戳进去，搞清楚啊，到底死了没有。所以他肋旁还有一个枪伤，别的钉十字架的人肋旁都没有枪伤，只有他有。所以他要去摸，哎，八天以后，这个耶稣又来向门徒显现，这回多马在那里。耶稣二话不说跟多马讲：“多马过来，伸出你的手来摸我的手上面的钉痕，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的枪伤。”你不是要看吗？多马在那里讲话的时候，好像耶稣在那里偷听一样啊，对不对？耶稣是一个神，他无所不在，他当然知道多马在讲什么。多马看着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他不敢去摸了，他知道这是耶稣啊。他马上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主，我的神。”这个在多马是犹太人啊，对，他讲的话一定是 YHWH 这四个希伯来字啊。你知道希伯来文没有母音的，我常常说你这个YHWH 希伯来话发音叫做亚卫，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耶和华啊。那么亚卫没有母音，我就问一个犹太人，我说你怎么知道这是要发亚卫不发伊娃？没有母音呢，对不对？毫无就六，他说我们就知道嘛，所以他们就是约定成熟，他就知道这个字就发亚卫这样。后来他转头一想，说你们中国人更厉害，你们中国的字上面连子音都没有。你们怎么知道发音的？我心想我们是比你厉害。那个他讲的话说，我的主，我的神，他一定讲的是什么？我的 YHWH， 我的亚卫。你知道亚卫什么意思吗？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个独一的真神。你知道多马哈，跟着耶稣三年，读了世界上最好的神学院啊，对不对？可是我认为他一直都没有得救，他真正得救就是那一刻，他终于叫耶稣啊，你就是那一个世界上唯一的创立宇宙、创造宇宙万物、掌管一切万物的那个唯一的真神。你知道犹太人啊，认为人有罪，人不能够看到神，看到神一定死。现在呢，他看到，明明看到，可以看到，可以摸到这么一个人，他把他称呼叫你就是那个亚伯。那一刻，他终于知道耶稣就是。这一叫不打紧，你知道改变了多马的一生吗？耶稣你的门徒都出去传福音，跑得最远的就是多马，他跑到印度去传福音，不晓得怎么去的，坐船去的还是走路去的？哇，真是好远好远。从今天的巴勒斯坦到了印度去，哎，他不但到了印度，到了印度半岛的最南边，听说过海到了那个斯里兰卡，今天叫斯里兰卡，以前叫西兰，对，那个岛上都有多马的遗迹。最后，多马在印度的南部一个城市叫千纳，在那里为主寻道。今天在那个地方有个大教圣 Thomas Cathedral， 圣多马大教堂。为耸立在那个地方， 那个教堂里面有一根铁做的一根毛，说的这么长，听说就是多马寻道的时候，他人跪在地上，双手绑在背后，然后这根毛呢从他的后心一直伸了跳下去，他这样死了。你知道这些人啊，为主寻道的不是一个两个，人死得很惨，没有任何的怨言。我相信多马死的时候，他一定想到的是什么？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亚威，你是我的主，我的神。所以太多太多的这个人证，不但很多人看见，而且很多人因为看见耶稣，他们改变他们的一生。好，我们看一下，看下来，看下来，还有五饼二鱼的神迹也一样。你看上万人在那里，对不对？假如说当中有一个人跑出来说，哎，那一天我也在那里啊，我就没吃饱，我饿着肚子饿了一整天，这谎言就拆穿了吗？太容易了，上万人哦，一个都没有，大家都吃饱了，真的吃饱了，所以才会有人拥戴他当王了，这不得了的事情啊。我想想，假如有人也让我吃，每天吃饱，我也要当王。OK， 好，那么保罗那一刻他相信，为什么保罗相信呢？我相信保罗绝对不是第一次听到耶稣，我想他以前也搞不好还见过耶稣，我不知道，圣经上没有说，但他听过耶稣的事迹一定是听过很多了啊。但他以前呢一向都以为耶稣是一个犹太教的一个叛徒啊，所以呢他为了热心由上帝的这个做工啊，所以他就去抓信耶稣的人，结果没想到这一个他要抓的这些基督徒所相信的这个耶稣居然就是那个 YHWH。 哇，我相信这个保罗当时的这个震惊的程度跟多马一样。你看多马完全改变他的下半生，保罗也改变他下半生。你如果知道他保罗的这个故事的话，他从那时候开始整个180度转变过来。我们看下来啊，下一张，所以再看下一张，对，这是亲身遇见，看下一张。所以呢保罗相信今天上帝也亲自的邀请你啊，你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原因哈、啊、来到这个营地，你听见耶稣的故事，耶稣为我们死，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耶稣在他当初出来传道的时候，有人也是带着怀疑的心来到他的面前，耶稣说你们来看，他邀请这些人到他家里去跟他一起住，一起来看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弥赛亚，是不是人类的救主啊。我们看看什么呢？我们看下面，看到神的荣美，看到神的荣美，弥赛亚的那个伟大。我们刚才所唱的这个诗歌，对不对？就是 How great thou art， 就是你神啊，你真伟大，对不对？这个前面那个美国的总统小布什啊，总统的时候，小布什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有美国总统的早餐 breakfast meeting。他每一次呢都会找一个很好的牧师来讲讲道，或者是那一次呢请了一个很有名的歌唱家，他来唱的歌就是 How great thou art， 你真伟大啊，唱这个诗歌。然后请的人当中呢有一个就是一个无神论的，是俄国的一个外交官，对，他是一个无神论的，那个人唱的真好，唱的那个外交官的眼泪都掉下来，我刚刚看到你在流眼泪啊，对，那真是感动啊！连一个无神论的人都被这个歌声感动，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出于这个写这个诗歌的人，他出于他内心对神的赞美，这种真诚的这种情感的流露啊，感动人。所以这个是我们当看到这个弥撒的荣美的时候，我们就会这样说。我们遇见弥撒亚了啊！这是约翰福音的这个41章，那一本书说看到了，我们再看一下。所以我希望你呢，今天也看到了啊，遇见弥撒亚啊！好，我们再看一下。那么第二个问题，保罗 这个归主了，他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他没有说，他说啊，主啊，我谢谢你啊，你这个啊，我迫害很多的基督徒啊，哎，对不起啊，求你赦免我啊，啊，然后就走了。没有，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主啊，我当作什么？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回答啊，这是什么呀？这是把我自己下面要走的那一步，以及我以后要走的整个的人生交在主的手里，你知道吗？这是一个把自己人生的主权交在上帝手里。所以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是人真正的救你想不想啊？有些人说啊，我决志祷告了，这个谢谢主，谢谢你救我啊，拜拜。这个我们还要讲啊，我们明天不是对后天还要讲两堂，要讲对基督徒讲的哈。这个不是说谢谢你啊，主啊，你这个救了我啊，我就走了，不是这样。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该问的问题。你看下一章啊，保罗把他自己人生的主权呢、啊、交给耶稣，不管是马上眼前的还是将来的所有的道路，他都交还权。主给了保罗一个马上立即的指示，叫他什么？起来进大马色去。他就在大马色城外不远了啊。圣经上面说，因为他眼睛瞎了，所以他看不见了，所以只好他的同伴牵着他进了大马色城。然后呢，他三天三夜没有吃饭。我想他在忏悔啊，你看看他在过去做了多少对不起主的事情啊，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不吃饭，然后呢，这个眼睛又瞎了，而且他也不知道以后这一生会不会眼睛在能看见，不知道，说明下半生就是要当个瞎子，啊，很凄惨，对不对？那我们看下一章，啊，在大马色经验呢改变了保罗的一生。我们看下一章，《使徒行传》第九章这样记载啊，有一个圣徒，他的名字叫做亚纳尼亚，这个人呢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基督徒，但他住在大马色。听说保罗来了，保罗那个时候名声很糟糕啊，对不对？就来抓基督徒的，他就躲起来。结果呢，主在异象中跟他显现，跟亚纳尼亚讲话。他说：“你啊，要到这个直接去，就是那个大街哈，这个大马色的大街去。在某个地方有个房子，你进去，那个里面有一个人叫做扫罗。扫罗，我就是躲他的。他说你去，哦呦，那不是自投罗网吗？”我躲得来不及了，还要我去送上门来啊！哎，然后呢，他说你呀、啊、要把我要扫罗要做的事情说交代他。这个亚纳尼亚了不起了，他就真去了，他就是冒着性命的危险，对不对啊？因为别人躲保罗都来不及，就他送上门去啊。亚纳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两件事情啊，第一件要他能看见啊，然后要被圣灵充满。这圣经上说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而且起来受了洗。你看他马上是受洗，哦不不，这是真正的洗，这是水洗，嗯，不是圣灵的洗。他第一个是圣灵充满，然后他也受了洗，这个在原文里面就是水洗的意思啊。然后他吃过饭就见状了，所以他做了好多事情啊。第一，他受到医治，得到一个圣灵，得到一个神迹嘛，对不对啊？因为他已经瞎了，对不对？看不见，没想到这个人过来跟他讲的话，按手他身上一下他就看见了，哇，真是了不起，对不对？第二个神迹，对不对？你看，短短的几天当中，他经历了两个神迹啊，然后呢，他就马上就起来受了洗，他愿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代表怎么样？从今以后，我自己也是一个基督徒，啊，然后呢，就吃了饭，就健壮，因为他三天没吃饭，啊，饿得不得了，人很衰弱的，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亚纳尼亚底下如果看的话，就把耶稣的话告诉他，你要到外邦人当中去传福音。哇，你知道这个犹太人啊，认为外邦人不洁净，懂吗？要他到外邦人当中去传福音，代表要他做不洁净的事情，这彼得都不肯做的，你知道 这个耶稣的大弟子彼得都不肯做，这个上帝要这个保罗去做，这是不对的。好，我们再看下一章。所以保罗又经历一个神迹了。所以保罗，你看保罗的后半生呢，我们看一下吧。第一，他完全奉献耶稣。再看下面，从一个反对基督教、逼迫基督徒的人，变成一个主的忠心的大使。他建立了好多的教会，我刚刚说过，他把福音传进欧洲。你知道以色列在亚洲吗？是不是？那么他原来他最远的传福音也传到土耳其，就是在亚洲部分的土耳其。但是圣灵却引导他，叫他把这个福音传进马其顿。马其顿就是今天的希腊，希腊的北边叫马其顿，就属于欧洲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福音就进入欧洲。啊，这是他第一个传进去，所以是180度的改变。劳苦一生，最后为主寻道，啊！所以你看，从人的眼光看起来的话，他原来是一个，他真是一个傻瓜哈！你看，他原来是一个青年才俊，啊，前途无量，啊，受犹太人非常尊敬的，哦，他大概可以一个非常荣华富贵的一生，对不对？结果信了一个耶稣，一切好的事儿都走了，然后呢，就一辈子的受苦，啊，他有一次。他在旅行步道的时候被人家打了一个半死，人家拖到城的外面就把他丢掉喂野狗啊，对不对？哎，结果没想到他又醒过来，哎，又爬回去了。你看这太奇妙了，没死啊，他又去传福音，就这个样子。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有基督教啊，全世界有1/3人是基督徒，今天有这么多的基督徒，是乃是因为初代的基督徒付了莫大的代价。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这个信仰是非常非常廉价的，不是的，付了很大的代价。好，我们再看。所以呢，主不见得呼召我们过一个像保罗的人生啊。这个像保罗这样的人啊，大概你看基督教的历史上面大概只有几个，不是保罗唯一的啊，也有几好几个这样劳苦一生的，最后被为主寻道的。但是神却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看下一章，每一个基督徒来跟随他。所以你认识了耶稣以后，你都要跟耶稣讲，你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下一步以及我将来的道路，每一步每一步我当做什么。而且不是问一次哦，要常常问主，我下一步该做什么，这是我们基督徒该问的问题啊。所以把你自己的人生的规划交给主，不是你信了主以后，应该主，我们叫他主啊主啊，什么意思？就他是我们的主人啊，对不对？你不要说主啊主啊，结果你怎么样？你自己是主，然后你自己啊，这个走不通嘛，啊，遇到困难了就来找耶稣，然后希望他解决你的困难。假如是这样的话，谁是主啊？你是主，他是仆人的，哎，他为你解决问题了吗？对不对？好，我们看。好，那么加拉太书上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意思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啊，耶稣在我们里面，所以真正的活的是里面的那个耶稣活出来的，不再是以前那个老我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生命的改变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学习做这样的改变。我们再看下一章，主的旨意永远最好啊！所以我看下一章，这个我们以前教会有位弟兄，他说：“哎呀，这件事情呢、啊，搞得我非常被动，好像被动这两次是不好的啊。其实你在主里面被动，并没有不好，你知道吗？因为主是主动，你就被动了，对不对？你按照主的旨意去做的话，你当然被动。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怎么样，要过一个被动的人生。”你看这听起来很奇怪，对不对？我们要过一个被动的人生，什么意思？就是让主在我们里面掌权呐、啊，懂吗？这点非常重要。好，我们再看下一个。然后呢，耶稣就是告诉我们，他虽然就算你把你这一生给他，他没有说把你当作玩偶一样把你玩一玩，不是的。他跟我们的关系是一种互动的关系。第一，我们把主权交给他；第二，他告诉我们，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No matter what happened， 什么事情在你身上发生了，他永远不离开我们。这是他给我们的应许啊， 也就是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在希伯来书里面的。好，我们看下一章。然后呢这个耶稣基督也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了，他说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胜了世界。比如说你们在世上还是有苦难的，只要有人跟你讲说你信了耶稣以后啊，哎，你这个考试都考100分，也绝对不生病，然后这个他老婆都是如花似玉的老婆，你千万不要相信他。假如人跟你传这样的福音呢，肯定是错误的福音啊！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仍然有苦难，为什么有苦难？因为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啊！如果亚当夏娃没有犯罪，我们还在伊甸园里面，伊甸园里面是不会有苦难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啊！但是我们现在是一个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所以有苦难啊！你这个苦难不离天灾人祸吧，对不对？天灾不用讲，因为这个世界被破坏的关系，所以很多的天灾。那人祸呢？人祸就是人打人嘛，对不对？背后捅你一刀嘛，啊，人跟人之间的斗争，国之间的斗争就是战争啊，都是人祸，啊，这些苦难真是不得了。好，我们最近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她今天还住在医院里，她已经是第二次开刀了，她第一次她是直肠癌，去年开过刀。就今天就发现已经复发了，这一开刀的时候发现满肚子都是癌细胞，这是不得了，所以说用13个小时的时间给它慢慢的清掉，把它的整个直肠切掉，然后肛门也切掉了，以后要带便袋，你知道吗？一生要这样，然后这个连它的子宫、它的卵巢全拿掉，基本上肚子里空了，啊，真的是非常的。但是我们去医院里面看他的时候，我还记得我跟你前面讲，我说我们的姐妹啊，我跟她祷告的时候，我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在我们的身上，主的旨意永远最好。她说不管什么事情发生，我这一生跟随主。我们祷告完了以后，我们姐妹泪流满面，脸上有这种圣洁的光辉啊，你知道吗？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们的姐妹还没有受洗，刚刚信耶稣，她本来是就是下个礼拜我们教会有敬礼，我要给她施洗的，但现在不知道，因为她这个手术比预期的严重很多，然后呢这个在开刀的过程当中又这个有点失误，所以要开第二次，要把那个失误要把它补起来，哎呀真是折腾的不得了，但是我们的姐妹没有任何的怨言，把他自己一生，他说我这一下半生全部，他才30岁，小孩子还很小，他说我下半生就交给主。你看到这保罗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没有一件事情叫我羞愧，只要凡事犯难，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想我们的姐妹虽然刚刚信主还没有受洗，已经看到在他身上面已经是把耶稣基督照常显大，啊，讲到没有一件事情叫我羞愧，就下一章，我就想起我所敬爱的沈保罗牧师啊，这个也是另外一个保罗哈，叫沈保罗。沈保罗事实上不是他的本名啊，我们这个老牧师2年前被主接走了，他被主接走的是95岁吧。我们当中有没有认识沈保罗牧师的？没有，你见过？你听过？
在网上。
对，沈牧师年纪很大的时候，有一次在我们退休会讲道的时候，讲到他自己的见证。沈牧师他家里面是很有钱的，上海这个郊区开那个纱纺织厂啊，这个非常有钱。但他信了耶稣以后，就被扫地出门。然后他就拎了一个小箱子，然后就去念神学院。神学院毕业了以后，就跟师母，他是神学院的同学，结了婚。然后呢，就到这个，就碰到这个抗战的时候，他们就要打后方去。什么地方？他没有讲到。他说那个时候已经有美军顾问团在帮忙中国抗战。那一天他 他要去出去传福音。早上沈师母就跟他讲，他说我们家已经没有米了，剩下的米呢就一碗一碗粥就稀饭啊，那你吃了吧。他说你呢，他说我就不吃了，我在家里面啊。他说你吃你吃，啊你要出去做主人公你吃，两个人就是推来推去，砰砰一下这粥倒地上。哎呀真是夫妻抱头痛哭啊，啊到最后拿一个勺子在地上挖挖挖挖起来，沈牧师就带着泥带着泥沙就挤下去了，跳下去以后他含着眼泪出去传福音，山穷水尽真的是一点米都没有，师母在家还喂孩子啊，没饭吃，结果就出去传福音，传福音回来了以后就经过那个美军的顾问团的门口，沈牧师自己英文很好吧，他看的是一个美国人，他说 Hello， 就英文跟他讲啊，咦，那个美军说这个人会讲英文，然后就跟他用英文对讲，哎呀，这发现他英文讲得很好，然后又是中国人，他说哎呀，我们这些有一些这种这个一些文件啊，希望把它翻成中文，他找不到一个懂英文的人。他说你看你会，我付你很多的工资啊，你来帮我翻译这个。他说好，感谢主啊，他这个主开路了，对不对？他现在很需要钱嘛，所以他就兴高采烈就回去了。一进门呢就跟师母讲，哎呀你看今天呢出了这事，师母在那喂孩子，听完了以后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抬起头来跟他讲一句话，主呼召你出来是做这个事的吗？沈牧师说他惭愧的无地自容啊，因为神呼召他们夫妇出来是传道的，饿死了也不做这种事。沈牧师第二天去找那个美国人跟他讲，说我是一个 pastor， 是一个传道人，我们不做这个事，神呼召我们出来传福音的。那美国人说我也是一个基督徒啊。Here， 他就把他的钱拿出来就给他，他说这个我收，因为你是奉献给上帝的。各位弟兄姐妹们，神给我们有不一样的呼召，我们记住这个呼召，宁可饿死也不要叫我羞愧。当时那一刻他真是羞愧的不得了，他讲这个见证的时候师母已经过世了，他说我好想念我的师母，师母比我灵敏好，当我摇摆的时候你要走世界的路的时候，师母提醒我。好，这个受差遣的保罗，然后他保罗在上帝的面前受了一个差遣，他说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万人为他做见证，这是上帝给他的命令，所以保罗就一辈子传福音。我们再看下一章，在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的时候，这是使徒行传里面第三次保罗讲他自己得救的见证的时候，他是在一个王的面前所说的，那个王的名字叫亚基帕，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这个时候保罗已经年纪很大了，他说我年轻的时候神给我这个意象，我这辈子没有违背你的意象，我把我生命主权交在基督的手里，就带领我这一辈子，我这辈子还能活多久不知道，因为他很可能就会主寻道或者被抓起来。我们看下一章，我们的一生呢，保罗这样说，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你知道他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写遗书啊，你知道吗？他基本上呢就是他已经准备要见主了，要寻道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提摩太是他的大弟子。 他说我这一辈子这一生没有违背那个意向，我所有的仗我都打过了，当跑的路我都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我已经准备要建筑。下一章他把人生的规划交给主，我们也一样，我最近在考虑我自己要退休了，我礼拜天的时候再跟你说啊，我深深知道我当教授啊，当做一个戴两顶帽子的传道人啊，我一顶帽子是我是教授啊，另外一顶帽子我是一个传道人啊，我深深的知道上帝对我的呼召就是做一个劳苦的传道人。我有时候很羡慕那些像张牧江牧师啊，哎，他只做一件事就是传道，我要做两件事啊，有时候累得不得了。但我知道神给我这样一个招，那我转眼一想，这保罗比我累多了。保罗也是代职的传道人，他支帐篷，他为了养生，他为了自己要活啊，所以他就支帐篷啊，然后卖那个帐篷，来养活自己。他不牵累他的同工，他也是代职侍奉，他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种人都是比较辛苦的，啊，感谢主，当我们要见主的时候，啊，现在主如果要我退休的话，我就把一顶帽子摆下来了，退休就是当教授不当嘛，啊，那我就变成全世界的传道人，啊，所以我也愿意，主什么时候要我退休，我知道很正确，晓得他要我退休，我一定退休。我们看下一章，交账的时候，很好。所以我是勉励我们在座的啊，你们都还年轻啊，有些好像是学生啊，对，你们人生还有很长的人生在你们前面，希望你们今天在这个灵会里面能够信耶稣，信了耶稣以后跟耶稣讲，说是主啊，我当做什么，把你自己的人生的主权交给上帝，神带领你一生。神不见得要你像做个保罗，神也不见得要你去寻道。那有人说，哎呀，我这个如果把自己奉献给神的话，神就叫我去寻道，或者就算不寻道的话，到我到非洲去传教，哎呀，这不行，我不愿意去非洲，很怕。你放心哦，我跟你讲，只有很少很少的人，神会呼召他去耶稣去非洲传道，轮不到你。但是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啊，对我来讲是做教授，就做教授是我侍奉神的一部分。对你来讲，你可能是一个工程师，你可能是一个建筑师啊，不管怎么样，你在世上的工作是神回应神给你的呼召啊，你好好的在这个工作岗位上面荣耀神，这是我们礼拜天要讲的啊，然后到时候你退休了，你可以跟主讲，就说啊，我没有违背那个从天上来的意向。虽然你不是一个传道人，你不是一个牧师，不要紧，没有关系啊。但是你在教会里仍然要侍奉啊，你在前面在这个我们这个人生道路上面有什么困难，你在十字路口不晓得走哪条路的时候，也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啊，寻求神对你的指引，这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一生啊，我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问过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主啊你是谁，问过了以后晓得这个主就是造天地万物的那个上帝，他爱我们，为我们上十字架，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今天仍然活在我们的心里，你知道这个是这个上帝。然后你问你第二个问题，你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他，好吗？好，我们接着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我们营会的第一个晚上，你就用保罗的他自己的榜样来对我们说话，在大马色的路上向保罗显现的那个耶稣，今天晚上也在这个地方对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做一个邀请。你如果还不是一个基督徒， 今天晚上你如果愿意做这个决定啊，就像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做的那个决定，他愿意信耶稣。所以当亚纳尼亚去找他的时候，他马上就受洗，他马上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如果今天晚上也愿意做这样的决定的话，你在你的座位上面啊，默默地祷告，你说主啊，谢谢你为我的罪2000年前你来到人间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愿意跟保罗一样来相信你，信靠你。我虽然不见得能够像保罗一样受你的差遣到处去传福音，但是我愿意把我这一生交在你的手里，求你来引导我，带领我，祝福我。你如果愿意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的话啊，我会为你做一个祝福的祷告。那我希望你在你的座位上面默默地把你的手举一下好吗？举了以后我就晓得你是哪一位啊，然后我会为你做祝福的祷告。有没有今天晚上有没有人啊？假如你有犹疑不要紧，没有关系啊，不举手不要紧。但如果你愿意今天晚上做这个决定啊，愿意相信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你在你的座位上面默默地把手举一下就放下来啊，我就知道我会为你做祝福的祷告啊！你不举手我就不知道啊，我不勉强你啊。我们营会刚刚开始啊，还有好几天，但是你如果愿意的话，我这里很诚恳地邀请你，你可以把你的手举一下好吗？啊，举一下我就知道我为你做啊，感谢主，感谢主啊！举着就放下，举着放下啊！我这是你说你还不是基督徒，感谢主啊！你还不是基督徒。你今天愿意做这个决定，愿意把你自己这一生交在神的手里，让神来祝福你带领你啊！我刚刚看见有几位你举手，还有没有哪一位啊？你如果有的话，请你在你的座位上轻轻地把手举一下啊，举完了放下来，我就知道我要为你做祝福的祷告，好不好？还有没有哪一位啊？好，我要做为刚才举手的啊，你也愿意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啊！好，这样好不好？接受神的祝福啊，需要有点礼貌，好不好？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请你们到前面来。可不可以请你在座位上面站起来？我们大家其他人还低头祷告，好，低头。你们几位站起来好吗？你刚才举手，站起来，接受神的祝福，要有点礼貌啊。好，还有后面那位也站起来好吗？好，站起来啊。好，站起来，好，感谢主，感谢主啊。好，我们低头，大家都低头啊。父神，我们为这四位刚才举手的弟兄姐妹们向你我们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主啊，他们愿意像保罗一样，主啊，他们把他们自己生命的主权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你就是那个 YHWH 那个 Yahweh， 就是那个掌管天地万物啊，祝福我们一辈子那个耶和华神。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祈求你祝福我们四位姐妹弟兄，天涯海角不管他们到什么地方，你的慈爱你的恩典永永远远与他们同在。我们也祈求你能够借着不管是他们是哪个教会带他们来的，主啊，也借用那个借着那个教会让他们能够更认识你，也能够更加的在主里面长进。谢谢主这样的恩待我们的弟兄姐妹。好，请你们四位坐下来。我再问一下啊，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啊，你们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你们却从来没有真正的把你自己人生的主权交在神的手里。你今天晚上你愿意重新的在神的面前跟主讲说，主啊，我愿意今后不管我人生有任何的境遇是好的是坏的，我要走在你的道路里面，我要常常问你，主啊，我当做什么？就像保罗一样，你愿意把你自己的前途你自己的人生规划交在上帝的手里，也请你在你的座位上面站起来好吗？站起来好不好？站起来，感谢主，感谢主啊！不勉强啊，不勉强，你有这样的感动你愿意站起来你就站起来好吧？好，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啊。 父神，我们为这些弟兄姐妹们向你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主啊，他们今天晚上愿意回应你自己的呼召。主啊，就像在大马色的路上一样，你对保罗显现，你今天晚上也对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显现。主啊，你跟主讲，主啊，我们就祈求你跟我们弟兄姐妹们说，主啊，你就是那个拿撒勒的耶稣。主啊，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今天你愿意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你愿意成为我们的主，愿意祝福我们这一生。不管有任何的苦难，你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你愿意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请坐。我们把时间交给你。